山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不管路艰辛，我愿意去迈开大步勇向前。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
朋友们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时间了。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记得上个星期啊，师父跟我们谈到人生十四罪当中的第三条，那么今天是不是谈一下第四条，人生最大的错误是自弃呢？
好的，自弃的意思呢是自甘落后，不求上进，人生在世，不如意事者十有八九啊。我们从小到大都在考验自己，是否认真审视自己，认识自己，以乐观豁达的态度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碍。有的人尽管身患残疾，但并不因为身体的缺陷而轻易放弃努力，相反的，他们更敢于向不可能的事情去挑战，做到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就是菩萨的精神。当我们看到残障人士的勇敢和坚强的意志力的时候，对于我们六根俱全的正常人而言，更应该奋发图强。如果从佛法的哲理来审视人生，人的美丑、富贵、贫穷，只是在外在的现象，人生最可贵之处就是自强不息，与时俱进。所谓铁不亮不成钢，衣不着不成器，有了辛勤的付出，才能享受到最美丽的人生。
刚才师父提到了，有些人啊，并不会因为身体的缺陷就轻易的放弃了努力，相反的呢，他们更是敢于要向很多事情来挑战。我听说有一位失去双手的人还能够打字，而且打的是非常熟练的，他的家就在山东东宁市。师父您听说吗？
是的，我记得他的名字叫郑玉颖，出生于1978年，他的家就住在山东省东宁市附近的小乡村。在出生不到四个月的时候呢，便失去了双手，20几年来不但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更加刻苦学习，克服了诸多的身心的障碍，学会捧碗吃饭，学会怎样穿衣服和系扣子，学会洗脸梳头，更进一步学会用断臂来打字，翻开书本。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瀛联合大学中文系，因学习出色而于1999年获得山东省优秀毕业生的称号，在2000年6月获得1999年度山东省自强不息优秀残疾人大学生奖学金一等奖。毕业后的他走出了校门，投入社会，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并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他亲自起草文稿，打印文字，接听电话，发传真，组织残废人的活动。这种敢于自我挑战的勇气和毅力，佛教称之为心力不可思议。所谓心是万法之根本呢，一个人没有手照样可以活着，并能够借着其才智和毅力做出惊人的成绩。
真的是让我们很感动而且很佩服的，因为呢他失去了双手，他还能够学会很多的事，并且自己啊学会打字，翻看书本，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找到了工作。那么另外有一个更加感人的故事，是一位没有四肢的勇士，他是一位来自澳洲的立刻，对生命也是充满着信心，还到处去演讲鼓励大众，深受大家的欢迎，相信师父您也听说吧。
是的，立刻呢，虽然患有先天性的残障，没有双手，但他却可以拥抱数以万计的听众。虽然他没有双脚，可是他的行踪却可以遍布24个国家。他的名言是：这个世界是没有不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只是是你愿不愿意去面对。他的人生观十分的积极坚强。虽然立刻没有双手双脚，但他十分的努力去令自己过着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日常生活中要付出多少的代价才能去克服诸多的障碍啊！他的意志力和恒心是正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可是他却做到了。立刻给我们人生最大的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永不放弃。反观我们四肢健全的人，每当遇到一生逆境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就会产生消极呀、厌世啊，或自暴自弃的情绪，有的甚至呢想一死了之，来解决生活中一生不如意的事情，这是多么不值得。
我记得我在网络上呢看到 Lick 在演讲的时候的一些影片，当时他演讲完之后呢，很多人都掉下了眼泪，也很感动我们。所以看到他呢，就想到师父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四肢健全的人呢、如果还遇到一些小小的事情啊，就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念头，真的是很不值得的。但是啊，有些人四肢健全，而且拥有很高的学历，却自杀了。师父，您可以告诉我们是为什么吗？
是啊，我就觉得呢，他们这些人缺乏智慧。一时之间呢想不开，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啊，或经济的问题啊，或感情方面的问题啊，所以他一时想不开，他觉得活得很痛苦，希望一死了之。那么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自杀也不好的。我们刚才不是讲到五戒里面说不杀生呢，不杀生不但呢不能杀死这个生灵啊，包括呢就是不能杀人，同时也包括不能杀你自己，所以杀自己呢，这个是很不理智的，像我记得在几年前，有一个虽然说他有读到2个博士，也很年轻，本来是很有才华，可以大干一番事业，但是因为当时那种环境，他觉得有点怀才不遇，所以他自行短降，这样自己自杀了，这都是很可怜。还有前几天。他们有一个电脑公司在多伦多也是非常有名的，特地请我们湛山金色的法师还有信众到他那个公司里面为一位自杀人超度。我当时呢去看以后也觉得很可怜，怎么年轻，怎么有才华，为什么想不开呢？还有我记得呢，在几年前啊，现在香港呢，在影艺圈里面有一位颇有名气的这个电影明星，因为谋生的原因我自暴自弃。其实如果人们能够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理，凡事想开一点，看淡一点，随缘一点，我相信不管在生活或者在工作中遇到什么样的痛苦，都不会走向绝路。我们要时常这样想，天无绝人之路啊！再苦再穷或多病的人，世上一定会比自己更加艰难痛苦的人，他们都能够堪忍安住，我们自己为何做不到呢？所谓比上不足啊，比下有余。因此知足常乐者是信心生活的动力。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要这样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好多人比我们还要艰难，还要痛苦，不知道苦多少倍。我们现在呢，特别是能够住在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国度，那么能够在这里生活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我们如果常常这样想的话呢， 那我们生活才会显得更加的幸福快乐。
刚才师父说啊，凡事要想开一点，要看淡一点，要随缘一点，生活上就会更快乐的。那么师父，请您对今天的主题做一个总结好吗？
好的，人生在世，要时常自我鼓励，永不放弃。古人有这样说，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只要每个人心中相信生命是珍贵的，明天是美好的，生活是幸福的，人生是欢乐的。不管我们在什么时候，处于何地，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心情都要豁达开朗，充满希望。这样的人生才是洒脱自在的人生，也是幸福快乐的人生，仿佛辜负我们来到人间潇洒的走一回。在佛经中常常这样说，人生在世只是无限生命的一期生命，这一期生命结束后，随着今生所作所为的业力，又为下一期的生命展开新的旅程。人的生命就像流水一样，后浪推前浪，永不停息的流动。我们若能明白了水的流动特色，便能够悟到人的心就是像水一样，不因眼前的障碍而放弃，只要有一丝毫的希望，都会努力去争取。所谓天大地大，不如心大，心是万法之根本，幸福的泉源。虽然呢，不管我们身上有六根不全呢，有什么缺陷呢，但是只要我们心有福性，心清净，心有智慧，我们生活自然而然就会活得很开心快乐。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继续今天我们的湛山历史和动态。上一个星期啊，记得达义法师跟我们谈到谭旭老法师啊，亲近地贤老和尚，同时他的法缘很广哦，来到哈尔滨创建极乐寺。那么是不是请师父跟我们谈一下极乐寺创建的因缘呢？
好的，我们佛教呢，凡是创建这个寺庙啊，都有一个因缘。所谓法不孤起啊，藏境方生。我们谭旭老法师能够在哈尔滨创建极乐寺，也是一个殊胜的因缘。在1921年，中东铁路稽查局的局长叫陈辉清，他非常相信佛法。他见到俄罗斯人有的信奉希腊教的，有的信奉天主教的，还有耶稣教的，还有喇嘛教的， 那么他们都在哈尔滨啊，建筑了各自的大教堂，其建筑的费用都是由这个铁路局来拨款，而哈尔滨却没有一个像样的中国佛教寺庙，在国际观来看呢，也是觉得啊，好像不够圆满。于是呢，华兴建立了一座大庙。陈慧卿到北京征得的段祺瑞执政他的秘书叫马继平的同意，当此事呢需要一个出家人来做这个建督，那么马继平当时呢就推荐了檀溪老法师任建督。在1922年农历的正月初二日，檀溪老法师由沈阳去哈尔滨讲阿弥陀经，陈慧卿召集的地方士绅工商巨子商定建庙的事情，定名曰极乐寺。建庙的费用由交通部长叶公卓拨了50,000元作为缘起募款，实质直奉战争的吉利，修庙受到影响。在1923年战争平息，朱庆澜也叫朱子桥任中东路副路总司令兼地方长官，对修庙的事情呢非常的支持。后来朱子桥任修建哈尔滨极乐寺的大护法，那时檀溪老法师在万寿寺讲经。在1923年11月圆满结束，又去了哈尔滨讲楞严经。那么这个时候呢，朱子桥听经以后啊，大为赞赏，推荐檀溪老法师作为极乐寺的住持。极乐寺自从1922年备料到1923年动工，那么在1924年8月修成，并附设了佛法中学一所，招收在家的弟子。檀溪老法师由于讲经的因缘，和东北的金人政客富生大驾有了一定的关系。营口的楞严寺、哈尔滨的极乐寺、长春的般若寺的修建，以及沈阳般若寺的成建，差不多是同时发起的。檀溪老法师虽然在沈阳万寿寺任执讲，但仍抽时间到各地去巡回主导，随地讲经。
谢谢达义法师所做的讲解。在下一个时段，阿姨说故事，她今天会为我们说什么故事呢？
梦幻人世间，匆匆过一生，究竟有何物可记永恒？梦幻人世间，茫茫过一生，究竟有何事可现实侦查？快快看破，快快放下，寻找真实的生命，掌握当下，释放出光芒，让此生真正拥有过。快快看破，快快放下，创造充实的人生，回归自信，通达无障碍，让记得真爱永常在。
逃跑。
在一个偏远的小村里，有一户人家，住着四个兄弟，其中三个弟弟都已经成了家了，只有老大呢，年纪一大把，还是找不到对象。这些弟弟们呢，都实在为他着急，所以呢，大家商量了半天之后，就决定要到外地去花钱买个姑娘来送给他成亲。买回来的姑娘长得可漂亮了，老大一看就目瞪口呆的，开心得不得了。不过呢，姑娘一直不肯说话，老是凶狠狠地瞪着靠近她的人，一副不好惹的模样。老三和老四就建议了，不如啊，先把柴房整理干净，让这个小姑娘在那儿适应几天，等婚礼和新房都打点好了，再让他出来吧。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天才刚刚亮，老妖就气急败坏地大叫大嚷，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一样。
不好啦，哥哥们快来，你们看，柴房的门被打开了，关在里面的姑娘也不见了，这怎么办啊？
几个哥哥呀，脸色铁青地看着空柴房，互相的叫骂起来。
这下可好，花了我们200钱买的姑娘跑了，大哥的婚事又没着落了。
谁知道那么瘦弱的姑娘有办法逃走，早知道该让在门上多加把手才好。
兄弟们正闹成一团的时候，老大叫道，
别光在这里吵啊，他一个人摸黑走夜路，附近环境又不熟，一定走不远的，我们立刻分头去追，应当来得及，快说走就走。
二弟一听这话，忍不住地问大哥说，
大哥，今天不是打算开去引水吗？要不留两个兄弟下来干活。
都什么时候了，还提这些杂事儿？我心里乱得很，一颗心早就飞了，哪还有精神干活啊？我们全部出动，先把人找回来再说。
兄弟们边走边跑，不一会儿就到了村外的树林子里，忽然看见不远地方的大树底下坐着一个面目慈祥的老婆婆，她呀合着眼，不知道是不是在打瞌睡呢。
老婆婆打扰您，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提着包袱，身上穿着灰布衣服的大姑娘从林子里经过？
哎，有啊，天还没亮的时候她就从右边的小路走出树林了。你们要找他是吧？
一听这话，四个兄弟连道谢都忘了，他们呢迫不及待地冲向右边的小路，就像是火烧了屁股一样的急匆匆地跑了。而老人家呢，看着他们那副急相，立刻大声地叫住了他们。
哎，别追了，他提着我让给他的小驴，此刻早就走远了，再追也是白费力气。
什么？你这个糊涂老家伙，她是我的新娘子，这下跑得没人影了，我怎么办呢？
老大听了老婆婆的话，皱着眉头，愤怒又无奈地咆哮着。几个弟弟也都激动地你一句我一句地大骂个不停。
都是你的死老太婆，怎么这样子？驴子姐也给人家骑，
你怎么看不好他啊？
他们呀，恨不得立刻就长出翅膀，飞出树林去捉回那个小姑娘。
人已经不见了，不如好好守住自己的心吧。要是连自己的心都捉不回来，损失才真是大了。
老婆婆慢条斯理地说完话，看看面前那四个兄弟目瞪口呆的模样，不禁哈哈一笑，又继续地说道，
各位都是聪明人，想想到底是那个姑娘重要，还是自己的心重要？一个小姑娘把自己的心带跑了，那日子不是太难过了吗？以我这糟老太婆看，心呢，应该让她安安稳稳地待在一个好地方，不能老是放任她跟着外面的人事物瞎奔乱跑，万一哪天迷了路，可会累坏她的。你们都还年轻，得把自己的心守稳呐。
老婆婆的这番话就像是暮鼓晨钟一样，霎时敲醒了这几个兄弟。原来呀，他们真正应该要找回来的，并不是那个逃走的小姑娘，而应该是自己那颗纷乱迷失的心呢。